像我自己啦，我在大一的时候就觉得说，可可怎么可以这样子？
哎，
最后我对他这么好，没有选择我，但是我有几个选择，我可以选择跟他撕破脸，就再也不是好朋友了。但我选择说，啊，算了，没差，终有一天他会回来的，
是这样吗？你应该是选择 carry on 吧，
我们就 carry on， 我们放长线钓大鱼。就如果今天我们那时候撕破脸，我们现在就不会坐在这边了。
嗯，是这样没错。
欢迎收听矽谷轻松谈 Just Kidding Tech， 我是 Kenji，
我是柯柯，在这里会听到来自矽谷科技业第一手的经验分享，一起在瞬息万变的科技业持续学习与成长。
我们会用轻松的方式讨论软体开发、职涯发展、美国的生活以及科技公司的新闻和八卦。
想要了解矽谷科技业最新趋势的你，千万不能错过哦。Hello， 大家好。昨天发生了一件很惊悚的事件，就是我们力扬在睡午觉的时间，我们本来非常开心的在客厅看电视，结果听一听，哎，怎么门突然有打开的声音？我们就突然惊觉力扬宝宝逃狱了。
对，是谁？怎么把门打开了？
对，
然后才发现，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就是真的是他爬出婴儿床逃狱了。
对，我们就想说，天哪，不是说应该要到快三岁或者至少两岁多的时候才会爬出婴儿床吗？结果他竟然现在不到两岁的一个小孩子，他就已经自己从他婴儿床里面这样跑出来，然后很开心的把门打开跑出来找我们。
对，我看你妈超紧张，然后你也是有一点点紧张，但是
我
就觉得超开心，就是我儿果然厉害，太强了，我那时候就是给他一个鼓掌，真的太厉害了，
就是在很敬佩很赞叹的同时也是心里会一直紧张，就想说天哪，那这样表示有一些那种就是预防小孩受伤的家里的安全措施要再调整一下。
对，而且我看很多人就说，哦，你可能要先做几件事情预防小孩爬出婴儿床嘛。第一个是什么？把床垫就是调到最低嘛，就婴儿床的床垫高度是可以调到最低。
对，
第二个是房间床里面不要放太多杂物。但我发现我后来看他爬，他根本不用那些东西，他根本不用用踩的。
我本来以为是他从里面那一只皮卡丘是他的垫脚石，后来发现哎，不是耶，他真的可以直接很轻松的直接爬上那个婴儿床缘，然后就直接这样非常顺畅的翻下来。
对，所以我们已经调到最低了，然后也没有什么杂物，他也是直接徒脚直接这样子跨上来。
对，
然后弄一下就出来了，然后也非常的顺畅
啊，所以该发生的注定会发生啊。
对，我们就是给他给予掌声给予鼓励啦。
嗯，
因为我后来就很好笑，我想说怎么可能，这个不到两岁才，他现在快22个月而已嘛。
对，
然后我们问我们身边一些朋友，问几个人而已啦，没有这个 data point 也没有很多，但是也是什么到三岁都还是自己乖乖的睡在婴儿床里面，完全没有这种逃狱的倾向。
对，
然后我就去 Google 了一下，就发现哇哦，有一个1岁3个月的，哇，那个爬过来那个姿势之稳定啊，真的太敬佩了，你知道吗？
肌肉控制的非常的好。
对，所以这个真的有些是小朋友的天生的个性跟他的尝试的精神啊。
对，
有些小朋友就是乖乖的待着，就觉得啊，这没有问题。那力扬是属于那种非常好动活泼的，然后就找到一个方法逃狱了。
真的是蛮厉害的，不得不佩服他的创意还有尝试的精神还有他的身体素质可以做到这个事情。
我觉得也佩服我的教育方法，这更加深我的教育理念，就是你要让他自己多多尝试，不要过多限制。
是这样没错。好，那你担任鼓励他的角色，我就担任那个就是关注他安全的部分好了。
有啦，我们现在的折中方案就是说让他退回去穿他以前的睡衣啦。
哦，就是那种把脚整个包住的，让他没有办法那么灵活运动。
对，因为他本来现在已经穿正常的衣服跟裤子睡觉了嘛，
嗯，
那现在就退回去穿睡衣，那睡衣就可以直接限制他的脚步活动。
对，
他就爬不过来了。
说是这样说，但是我相信以他的聪明才智，很快就会 figure out 怎么把那个睡衣打开。
对，我觉得他的智能就是急速的进化当中，说不定明天他就直接把那个睡衣的拉链解开，然后自己出来了。
啊，没想到小孩智能进化太快，也是父母的烦恼欸。
对，真的非常非常的猛，而且我觉得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的活动力，我现在真的是多方验证，
嗯，
他的活动力真的是比一般的小孩还要多非常的多。
哦，对，因为他是我们第一个小孩嘛，所以在没有比较基础的情况之下，我们一开始就想说，嗯，应该小孩都这样子吧，就是很好动啊，跑来跑去，精力无限啊。
对，但发现好像他是稍微特别一点的，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那个爸妈滤镜，爸妈总是觉得自己小孩独一无二，最屌。嗯，
对
对，那我之前比较没有这个滤镜，现在就觉得哦，力扬真的超爆屌。
你现在是滤镜加上有一些现实佐证这样。
对，有一些现实佐证。就我们昨天去一个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大公园嘛，嗯，一般的小孩都是在一个小范围里面，那公园已经很大了，他就在一个一般的小孩都是在小范围里面跟着爸妈，或者顶多是离开一点点。
对，
力量是可以整个公园从东边直接跑到西边的停车场，就是跨越整个公园。
对，就是直接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然后快跑到马路上这样。因为我就远远的看你们在那边边踢球边移动嘛，我就想说奇怪，怎么其他小朋友们都可以待在定点，就是可能几公尺方圆几公尺的范围之内移动，你们两个就是一直走走走走，就是一直在散步绕了一大圈，我就想说这是怎么回事。
我昨天的感觉是说，一般那个你在珀萨尔达，有人可能就在利特村或者在某一个村里面晃，力量就是全地图要探索，你知道吗？他整个萨尔达地图全部都要探索。
没错，
我靠，真的超爆猛，
真的很厉害。而且就发现他踢球的那个运球精确度也是好像比同年龄小朋友再好一点，当然跟平常一直在练习应该也有差了。
对，他现在是可以连续就是边跑边带球，嗯，不是只有踢一下，他是可以这样小碎步这样带球。然后我就想说，嗯，果然昨天给他看梅西的影片有差。
好啊，之后带他到迈阿密看梅西踢球。
对啊，去迈阿密了啦，是不是？
是要想办法再规划一趟。哎，现在没有办法说走就走了，因为后来发现有小孩之后，再加上那个疫情之后的这种机票饭店涨价的速度，真的不能说走就走了，必须要事先规划一下。
对，但是我们还是说走就走，偏向说走就走，
倾向对
对。所以我是希望让那个利昂可以把 Messi 当成他的 role model，嗯，所以要先去规划一下，去迈阿密看一下 Messi 的比赛，这样
好，可以开始规划下一趟旅游了。
没错，
那今天聊了一开头就聊了很多儿童相关的事情，我们今天正片要继续聊儿童相关的事情，不过有点黑暗了，
快要变成儿童台了。
儿童台吗？幼幼台。
对，但是我后来发现，哎，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儿童的内容好像是只有针对小朋友，好像没有什么搞头。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 YouTube 儿童内容呢，就是有一些黑暗面，嗯，就是因为它有利可图，然后很多人现在这样子进来做 YouTube 专属于儿童内容。你看我们一般大人根本不晓得这样的主题，然后他们就这些有心人士呢，就利用这些系统的漏洞呢，想要推播给小朋友很长的观看时数，借由这样子来榨取很多广告费。但是我觉得各位家长或者是各位你的朋友们有小孩的，真的要好好的听这一集，因为 YouTube 儿童内容如果不好好控管的话，真的会造成我们下一代很多这种黑暗的思想。就很像我们之前前阵子不是有看到什么 PUA 这种概念，一开始觉得好像没什么，但这种东西看久了，你就会发现你对你的心灵是有不好的影响的。
对，尤其在现在这种网络这么发达，然后大家很多方案都是吃到饱的状态之下，然后加上3C 育儿也非常的流行，那小孩子一直在看这些影片，浸淫在这些这种嗯，就是有毒的这种内容当中，其实真的不知道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嗯，大家真的要，尤其是有小孩的家长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那比如说最近一波新起来的这种针对小孩有毒的影片呢，就是把它包装成 Minecraft， 就是当个创世神的这个影片的内容。那他们主要的做法其实都会是像之前也有蛮多类似的影片内容，那就是说他们会用小孩喜欢的那种 IP， 然后来创造一个好像是主要的这种游戏的内容的画面，但是你如果看久了或仔细再看一下那个画面，就会发现诶，里面都有一些怪怪的内容。
对，里面有一些成人的内容，比如说十八禁的啊，或者是吃药的啊，抢劫啊，杀人啊，然后成人的性爱一些内容之类的，只是他们会用比较隐晦的方式，可能是在缩图或是文字就会避开会被封锁的那些关键字，然后就会让这些内容无声无息的，原本看的影片是正正常常的给小孩的影片，后面的那个这个剧情越看越诡谲，然后就有一些成人的内容跑出来了。
对，尤其像他们使用的这些影片都是他，反正他内容就是随便他创作嘛，那他就是可以创作一些那种诶，这种小孩子他可能开始就是还不太懂事，但是又快要懂事的那个年纪，他就给他看一些这种他会觉得他很好奇的这种内容，吸引他继续看下去。
对，而且因为是针对小孩嘛，他们语气都非常的诙谐轻松自在，说嘿嘿嘿，我把他绑起来咯，类似这样子。
就觉得好毛骨悚然哦。其实我在做这集功课的时候看那些影片，我实在是看得蛮不舒服，然后看完之后我又觉得心情好像变差。
我觉得就是你乍看一开始还好，可是你就发现诶，这个如果很多都是这样用很开心的方式去包装这些看起来很危险的事情，嘿嘿，我把它干掉咯，我要把它杀死咯，这样子，这种情况下你可能对小孩来讲会觉得说，哦，这是不是一个很轻松的事情，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事情，但其实不是嘛。
对，好，那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我觉得说到底可能还是要回归到就是我们现在育儿方式大家可能有一些改变嘛，因为现在可能会发 发现说，哎，把这个影片给小孩看，那小孩子就会很开心啊，或者是说定期给他看一些 YouTube 影片，就是学学唱歌跳舞什么的。那这个就是一方面可以让小孩就是去看一些内容那么开心，另外一方面爸妈也可以稍微轻松一点。那加上现在这些影片都是唾手可及，所以越来越多小孩子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在这些 3C 的内容上面。那 YouTube 上面其实是有针对小孩子就是开了一个 YouTube Kids 这样子的一个频道，那如果你要传到 YouTube Kids 上面的话，其实都要是必须是适合小孩子看的内容啦。但是后来大家就发现说，欸，其实有一些漏洞是可以被突破，像刚刚有稍微提到的，就是虽然频道会去做一些审查，但是只要你把它改掉一些关键字，或者是说想办法把图片调成这个没有办法自动被侦测到的影像的内容，那其实就可以轻易的避过，然后让这些有毒的内容渗透到小孩子常常观看的频道当中。
对，我觉得这边可以稍微提一下，就是以前比如说我们成长的时候的确也会网络上也会有一些这种比较有毒的内容嘛，可是因为毕竟那个时候网络的渗透率没有这么高，然后我们的人大部分的人可能就算是青少年，你可能也不会像现在小朋友，有些小朋友是真的给他一个平板电脑一个 iPad， 那他几乎是随时随地就可以存取这些 YouTube 影片的内容，所以以前这些内容或许早就存在了，只是因为它的 distribution 它的渗透率没有这么高，所以不会对我们整个比如说这么年轻的世代造成这么巨大的影响嘛。
对，
那因为你刚刚提到我们很多人为了方便为了省时间就把照顾的责任从爸妈保姆身上转到给 iPad 身上
iPad。
对，但我们这点是我跟柯柯是有坚持住了，就是Leon现在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荧幕的时间的，就只有真的比如说跟家人视讯啊，或是偶尔我们稍微看一点点正常的影片的时候会让他看一下下，但是都不会超过什么，就是看影片的话就不会超过几分钟，就会就说，哎，你来了，这电视就要关掉了这样。
对，我们算是蛮有志一同的，就是在Leon还小的情况之下，我们能不要让他接触荧幕就尽量不要让他接触，应该说就是蛮严格制止他的啦。那话说回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开始想要针对儿童制造这些有毒的影片呢？主要还是因为大家记不记得这个整个这种平台就是所谓的注意力经济嘛，就是可以得到越多的观看时间，对他们来讲就是越有利可图，因为可以有这个广告方面的收入，因为其实像这些 YouTube Kids 还是有广告的内容的。
对，
那加上现在谁的时间最多，就是这些小孩啊，他们又不用工作，然后整天的应该说他们的工作就是整天玩玩玩嘛，所以他们的时间就是几乎是无限多的。
他们很认真工作，每天就是努力的从早上起床玩到晚上睡觉这样。
对，没错，所以他们在时间这么多的情况之下，如果他们的注意力可以都转到这些 3C 的内容当中的话，那对于创造这些影片的人来说就可以赚到非常多的这种流量。
对，所以这些小孩的观看时间很长，就会形成 YouTube 很好的广告标的嘛。那也就是说就会有这些频道主想说，哎，那与其做给一般成人的内容，也不是成人，就是大人看的内容，
就是，
我不如针对小朋友，哎，那个可能这个进入门槛比较低，因为一开始可能并没有这么多频道专门针对小朋友做嘛，然后你可能品质也不用这么好，你就放一些很无脑的影片，小朋友就会喜欢就会点了。
对，就是很粗制滥造也没有关系，反正对小孩来讲他就是，哎，他觉得有趣，然后他的鉴赏力还没有那么的好，所以他就可以一直这样看下去。所以现在其实国内外应该都开始有蛮多的 YouTuber， 他们都是，哎，发现有利可图，就把从原来的频道就转型成专门制作影片给小孩子看的。
对，像国外有一个比较大的 YouTuber 叫做 Nico 嘛，他就是专门从应该一两年前转型成专门针对做小孩子的频道，但是他是完全正常的，这些原本就有名气的大 YouTuber 他们做的东西就是，哎，是很健康的，然后制造一些很可爱的 Minecraft 的角色。
哦，对，还是要说有蛮多人其实是 OK 的，就是是健康的内容啊，就是说并不是说所有针对小孩子看的都是有毒的内容，就很大部分其实应该还是蛮好的内容。
对，那这些国外的一开始先行者这些 YouTuber 呢，他们就是制造了一些小孩子会喜欢的 IP， 就是以前我们小时候可能是看一些迪士尼啊，或者是看一些动画片的一些角色嘛，那这些 YouTuber 呢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说，哎，怎么样吸引小孩的注意力，所以自己创造出了一些很可爱的 IP， 然后是用 Minecraft 的方式去制作呈现出来的。那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成功以后就有其他有心人士就想说，哎，这是一个很大的饼哦，我们就直接把他的 IP 抄过来，然后看起来做得很像，然后小朋友也认不出来到底是原来的原始者的频道还是我自己做的频道吗？
对，那在这个鱼目混珠的情况之下，就是小孩子就越来越容易上当，因为有这么多就是模仿的频道，但是其实里面又是不好的内容。
对，而且其实他们虽然说是可能复制的，然后虽然说可能品质比较低，但是其实这些人是很聪明的，因为他们懂得利用 YouTube 系统的漏洞，就是知道说我要用什么样的字词去规避 YouTube 的自动的 AI 审查，然后我要缩图要怎么做，看起来人看得出来是有一点色色的，可是对于电脑来讲是看不出来的。
对，看到这边我就想说奇怪，那我们以前为什么就是比较没有这样子，然后后来就发现因为以前都是看那个电视频道啊，都是看那个卡通台什么的，所以其实内容都是已经经过算是蛮严格的审查了，因为都有那种电视的那种内容分级的制度嘛，所以现在仔细回想那些其实对于保护小孩来说真的是还蛮重要的，所以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会看到的卡通都是已经经过审查过的。
对，其实以前好像不会觉得这个好像有什么特别的，直到自己当了爸妈才觉得说好像对小朋友的内容好像要有一定程度的审查会比较好。
一定要啊，所以现在就想说还是我应该完全不要给小孩用网络，我就直接订那个电视台给他看好了，要回到传统的电视频道。
你怎么变传统的恐龙父母了？
恐龙父母。没有，就想说就是至少那些内容卡通台什么的它是审查过的嘛，就至少不会出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啊，至少是什么巧虎啊，这个海绵宝宝有一点毒啦，
海绵宝宝有一点啦，
海绵宝宝是给大人看的，
对，
或是南方四贱客，这都是给大人看的，
对对对，但至少还是有一些那种我们从小看到大的就是还 OK 这样。
对，所以这真的是我觉得可能我们其实会看到这个主题是因为一开始有一个国外 YouTuber 做嘛，然后做这样的主题，然后把这个 YouTube 儿童内容的黑暗面揭露出来，然后我看台湾最近也有人把那个影片翻译过来，所以就发现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值得好像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情，就说好像不要看是 YouTube 儿童版好像很无害，但是实际上就是大家只要记得只要有利可图的地方，除非是像我们这种清流，我们有流量也不会随便变现，但是很多人只要看到有利可图就会想办法要去就是从这些用户身上或者小孩身上榨取这些价值出来啦，
就是没有在管的，反正他们可能没有小孩吧，就觉得没差，反正他们只要可以赚钱他们才不管到底荼毒了多少小孩的幼小心灵。
对，但说实在像我自己 我们就不特别做变现，一方面是懒嘛，一方面是觉得说我们自己的本业还是赚比较多钱啦。
你干嘛啦？
就我就好像也不用说自己是特别什么清流什么，就是说啊，这个东西就是目前根本小到我要去努力做这件事情去变现我都觉得懒，我觉得还是做自己的内容这个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地方。
对，所以就是大家对于就是要做什么样的内容会有不同的逻辑跟哲学啦。
对，那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是还没有爆开来，但是以前呢 YouTube 过去几年就有发生一些类似的事件嘛，主要有两大事件啊，第一个是2017年的艾莎门 Elsa Gate 事件，然后第二个是2019年他被 FTC 罚款1700万，那这个我们就分别来讨论一下。我相信大家可能几年前应该有听到类似的故事，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开一个无痕模式，你开一个新的 YouTube 账号，然后呢你直接让它去自动播放自动推荐，你可能点个十几二十个影片二三十个影片，你就会推荐到一些怎么突然变成是一个儿童取向的影片，然后可能是有成人去扮蜘蛛人啊，或是扮 Elsa， 或是扮一些很可爱的这些迪士尼卡通角色，然后就是一些很品质低落的，然后是给小朋友看的一些很奇怪的猎奇影片啦。
对，
那我记得这个漏洞应该已经被补起来了，我最近看有人在做这个测试，再测试一次的时候就已经点了几百个影片都找不太到类似的关系，所以他们应该是有把类似这样的自动推荐有挡掉了啦。但是当时呢就引起蛮多家长还有很多人的一些争议，就是说这些小朋友每天在看这些没有营养的内容，然后他们把这些东西包装成其实跟现在的 Minecraft 的概念是类似的，很有趣，然后是用他们喜欢的 IP 蜘蛛人啊 Elsa 或者是 Joker 小丑，然后他们在里面乱搞的这些烂片也是一样会有一些很煽情啊或是一些很情色的一些暗示
或是暴力啊等等的。
对，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对小朋友不是很好嘛，所以当时其实这对 YouTube 来讲也是一个公关危机，所以那个时候是在2017年有发生一个这样的事件。那后来呢在2019年呢 YouTube 就被 FTC 的美国政府单位罚款1700万美金，那这个东西是目前 YouTube 收到最大的罚款，那他们被告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违反了儿童网络隐私保护法叫做 COPPA。 那主要的被告的论点是说因为他们等于是未经家长的同意就开始收集这些小朋友的观看资讯，他们一些个人的资料，然后他们就把这些资料用于个人化的广告投放，那这件事情呢就等于是已经违反了美国的联邦的法律嘛。 所以当时他们就受到制裁，然后去做这样的罚款。
对，不过其实现在回头来看，这个罚款好像金额也还好而已，以一个就是这么大的公司来说。
对，以一个这么大的公司，但这个1700万已经是 YouTube 收到最大，加上是 FTC 违反 COPPA 法案这个最大的罚款了啦。
对，
但是可能对这些科技巨头来讲，这样的金额可能搞不好还是不够多。
对啊，
那后来呢，的确他们被罚款之后，还是因为毕竟还是钱嘛，所以他们也是有做一些改进嘛。就第一个是做所谓的影片标记，就是你如果是 YouTuber 你就知道你现在每上传任何一支影片，他都会问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给小朋友的，是还是不是。
嗯，
其实这个东西虽然说是增加这个标记，但同一时间也是把责任推给创作者，就是说你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创作者，然后你推了一个儿童针对儿童的影片，诶，如果里面有一些误导儿童的东西，最后是创作者要负这个责任啦。所以某种程度也是，的确他有想要改善这个系统，但是也是把责任推给这些创作者。
哎，这个就是平台的这种也不能说是这种罪恶渊源啊，但是没办法，因为现在平台上的内容太多了，那他们当然会开发一些演算法来想办法去自动化移除这些不好的影片，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某种程度的人工审查在里面，但是终究影片内容太多了，所以就是
对。所以另外一个就是你讲到的审核内容，就是说他们的确是把这个AI 审核做得更好，稍微好一点了，但是这个一定会有错杀嘛，就是说当你的平台每一个小时都有这么多影片上传的时候， AI 审核一定会有错杀的，所以就会有所谓的、
啊、
哦，可能它其实是 false positive， 就是它其实没事，但是被列为黄标或是列为对儿童有害的影片，然后就被下架了，这一定是会有错杀的，这个没有办法，因为就是你要做的更收紧这个政策，你要避免小孩去接触到类似的内容嘛。那当然他们也有加强人工审核，但是你看以现在的资料量，我觉得人工审核你再怎么样都还是比不上 AI 自动审核来得快、啊、
没错，所以虽然平台有做这些努力，但是其实还是一定会有漏网之鱼啦。
对，这是无可避免，当一个平台够大的时候，你的演算法就算你只有 0.1% 的错误率，你还是很多人会受到影响，还是会很多人来抱怨。
对啊，所以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就是身为有小孩的家长们，
我们还没讲完了，我们还有一些改进，就是说 YouTube 它除了刚讲的影片标记跟审核内容之外呢，他还有针对广告政策做一些更改啦，就是说因为你不能针对小孩去做个人化广告投放嘛，所以你的现在在 YouTube Kids 上面还是有广告，只是他广告就是比较 general 比较普遍的，就有点像是以前我们常常在电视上看到的大家都可以看的广告，他比较没有针对小孩去做个性化的推荐，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啊。但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说你就是完全对小孩都不要有广告，你完全对小孩都没有广告，你就可以完全遏制这件事情发生，因为就不会有人专门特地做给小孩子看的影片了。
是这样没有错，但是这样对 YouTuber 来说他就无利可图了，那干脆不要做小孩子的内容。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嘛，你要维持这么大的平台你一定要有钱
哦。
对，但是你要有钱的话你才有办法去做这些额外的管制嘛。
对，
所以你如果直接抽掉的话，搞不好他们就完全不想经营，或者是完全不想要审核这些小孩花时间去照顾这些小孩看的影片了。
确实确实。
对，然后另外一个是增加了一些家长可以控制的一些选项，就可以让家长可以去控制说诶，这个频道不好，或者是哪类型的影片你不要推给我的小孩。那他们等于是在2017-2019的爱沙门事件呢，还有跟被 FTC 罚款以后呢，就开始做这些事情了，所以说这些事情有一些进展，可以让 YouTube 儿童版稍微安全一点。但是就如同我们刚刚讲的，我觉得有点像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就是说这个系统就是摆在那边，每个人都可以随时去做实验做测试，诶，什么样影片会被下架，什么样影片不会嘛。那今天就算我这个账号被关了，我还是可以随时再开另外一个频道来测试看看说，诶，我要怎么样掌握流量密码，而且是针对 YouTube 儿童版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平台的反应一定是比较慢的，所以我们真的身为家长还是要注意一下说，如果你今天给小孩子看这些影片，今天不管是不是 YouTube 或者是其他的影片的串流的网站，你还是要去看说这些东西是不是符合你的小孩的认知，是不是他的年龄够好了，他的认知够高才有办法去看这些内容，不然真的很多小孩会把这些不好的内容当真，当成是诶，这个好像是都可以做的行为
哦。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些小孩就是他们被访问，然后针对他们在过去曾经就是经营在这些不好的内容里面，他们有什么样子的一些回忆跟想法，然后里面就有小孩就说因为他那个时候可能是国小比如说五六年级左右的时候，因为他看到很多这种色情啊暴力的影片，他就觉得他那一阵子就是常常晚上会做噩梦，然后白天的时候也是会就是常常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就是会 觉得好像有一点比如说性成瘾或是暴力成瘾等等的，
对，
那其实这些真的在小孩成长的过程当中会对他们的脑部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真的是蛮可怕的啦。因为那种伤害有的时候就是你也不知道是不是永久的，有没有办法再好好的恢复，就算他之后有再接受一些心理上面治疗。
对，我觉得因为小朋友真的是处于一个，其实不要说小朋友啦，你可能到18岁20岁以前你都是还是处在一个你大脑还在发展的阶段，
对，
所以是相对很容易被影响的，
没错。
那这个时候你接触到任何的内容如果往比较不好的天平那端去倾斜的话，你的思想是真的会受到污染的。那我就记得他这边有一些例子是说，像小朋友啊，他如果你点进这个频道，他都会一开始用一个很恐怖的动画角色说，小朋友如果你不订阅不按赞的话，我就会把你吃掉哦。
哦，好讨厌哦。
我们看会觉得很可笑，对不对？
对对对，但是那个时候的小孩他们就很容易当真啊。
对，就说啊，我是不是不做这件事我就会被吃掉，好恐怖好恐怖，这样
就仔细想想真的会很生气。也就是这些创作者就利用小孩子这种幼小脆弱无知的心灵然后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因为就是小孩子是相对好骗嘛，
对啊，
所以他们就利用了这样的弱点然后把这些影片推到他们的前面了。
对，我想最终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觉得是稍微被动一点啦，但是也是目前能做的，就是家长们还是不能把这个照顾小孩的责任推给 3C 平板这种内容啊，就是还是要自己要多关心小孩，然后多注意一下他们是在看什么样子的内容。当然我觉得我并不是说就是完全不能使用这些 3C 产品，我觉得这还是看个人啊，不是说我们自己没有这样做就觉得人家不可以这样子做，只是说如果说小孩子花很多时间在这些内容上面，其实家长们真的是可以多注意一下，关心一下小孩到底在看什么样子的内容。
对，我觉得这有点两难，就是说很多父母可能双薪家庭，他可能这真的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很忙了，所以为了贪图方便，那我觉得这也是人之常情，就是把这个影片给小孩看嘛。但是我觉得可以做的是说你稍微去看一下他的浏览的记录嘛，或者是说你稍微去看一下，如果你是用 YouTube 的话，家长是有一些控制权的，有一些什么东西你看到可以把它滤掉就赶快滤掉。因为这种东西虽然说我们很容易影响，但是如果你可以及早啊，他可能看只看了一支影片，那可能影响不大，你就赶快把它移掉就好了。那还是说我觉得这个家长跟小朋友的关系如果好一点的话，你一定可以去观察出说啊，今天小孩子跟之前有没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行为，如果他今天有一些偏差的行为的时候，你可以马上的观察出来，那我觉得这样子是比较好的可以修正小孩子偏差行为的方式啦。
那当然今天这集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尤其有小孩的家长们了解一下有这样子的事情正在发生，那我想我们就是也是要不断的更新一下自己的心知，知道说现在有哪些就是新奇的那种犯案的方式会这样子影响小朋友，所以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好，所以如果你喜欢这节内容的话，欢迎分享给所有有家长或者是你是老师的话，尽量分享给这些小朋友们知道，让他们的家长跟小孩都知道，诶，你要在看这些内容的时候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
是的，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还没有回答完的 IG Q&A 时间。好，来第一题，想了解美国近期科技公司的状况，经过大量裁员后软体工程业有好转吗？感谢多年的 Podcast 录制和播放。
好，感谢这位听众。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有稍微回答到有听众有类似的问题嘛，就是现在相较于半年前是真的有好一点，
对，
就是我们看到裁员的数量还是有，但是年初真的好多，现在真的稍微趋缓了一点。然后我也看到过去几个礼拜它的很多像比如说 Meta 或者其他一些公司又开始招人了，
是的，
所以我觉得是有好转的，大家加油。
嗯，下一题，面试了哪些公司？
哦，我这次面试其实我每次面试都没有面试很多啦，我大概面了一些大概有三四间是比较大家听过的公司，然后接下来两三间是针对比较 crypto 相关的，因为我就对 crypto 很有兴趣嘛。那之后实际上具体的面试了哪些公司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下一题， Kenji 会特别疼爱女儿吗？吼吼，好像没有。
我觉得目前没有耶。我觉得每个人都不一样，可能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倾向于说要多一点时间才能够培养这个感情，我不会说预设他是女人或是他是男生我就特别疼或不疼爱他们了。
是的，尤其一开始的小婴儿其实看不太出来是男生还是女生，所以没有什么差别。
对，
下一题，想问你们还有持续用 Elsa 练习英文口说吗？
我后来就没了，因为我后来就是我那一年的 subscription 就到期，我就没有续约了。
诶，我是因为那年的 subscription 忘记取消，它好像就自动帮我扣款了，所以我就嗯，好吧，就是那就继续用好了。
对，但我觉得我用的真的好像不够多，就是可能前有几个月很常用，后面就比较少了。
对，我最近是还有在就是偶尔再开起来用一下，就发现诶，它有更新一些新的 feature， 其实还不错，还有要再加入一些 AI 的元素等等。
对，我觉得如果大家如果不知道 Elsa 的话，是一个英文口说练习的 app， 我觉得十分好用，因为它可以很认真的纠正你的发音，你就知道你哪一个地方讲的不好不清楚。
对，它其实还蛮厉害的，就是那种有声音跟无声音它可以分得蛮清楚的。
没错。
下一题，终于有机会留言，想请问一下 AI 越来越厉害的情况下会不会感受到威胁？
哦，这个也是一个万年的老梗问题啦。
对，
但我觉得就大家会有各式各样的辩论啊，有人认为 AI 会毁灭世界啊，有人认为不会嘛，那我觉得各种担忧都是合理的，可是我觉得身为个人的情况下，就是说这个产业会怎么发展，其实没有人能够绝对预测嘛，就是说，哦，到底 AI 最后对人类是危害还是不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留待时间去验证。但是我觉得对于个人来讲，不管 AI 会不会威胁你的工作，你就是把你现在的工作做好，然后你学会去使用这些 AI 的工具，这个是你唯一能做的嘛。因为今天大环境的影响怎么样， 就像是很多人问说现在大环境工作环境不好我要怎么办，其实跟之前一样，跟环境好的时候你还是一样努力找工作吗？环境不好你可能还是继续努力找工作是一样的，你就是把自己准备好。我觉得你只要会使用 ChatGPT， 然后帮助你的日常生活日常工作更有效率，这个就很足够了。
嗯，下一题，这题有点长。最近被前女友劈腿，内心真的好难受，本来一直以来口口声声跟我说几岁要结婚要生几个小孩，结果短短一个月不在他身边就被新认识的男生给身心都出轨，当初还以为就是这个女孩可以走到最后一辈子，现在想到他跟那男生的各种互动场景还是会觉得恶心想吐，从上一任到这任到头来还是肯吉科科陪着我，谢谢你们。请问两位以前失恋的时候有什么疗伤的方式或是推荐的吗？希望疗伤的未来还是有你们欢乐的陪伴，真心感谢。
哦，
这个听起来好哀伤哦。
这个好哀伤哦。
嗯，
我觉得相信很多人都懂你了，因为我觉得感情这个事情就是大家都有经验，所以很多人可能都有类似这种不管是失恋或者是这种被劈腿或者是你劈腿别人的这种经验嘛。那我只能说很多时候你这些事情你当下看你会觉得过不去，就是很生气，就是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但是我后来的想法是说，到头来你还是自己一个人，我的意思是说你最后你走的时候你可能还自己一个人，那所以你要抱持着说他人家没有任何的义务说哦一定要一直陪伴你，但是如果他愿意陪你那当然是好的嘛。像我自己啦，我在大一的时候就觉得说可可怎么可以这样子，最后我对他这么好没有选择我，但是我有几个选择，我可以选择跟他撕破脸就再也不是好朋友了，但我选择说啊算了没差，终有一天他会回来的。
是这样吗？你应该是选择 carry on 吧，
我们就 carry on， 我们放长线钓大鱼，就如果今天我们那时候撕破脸，我们现在就不会坐在这边了。
嗯，是这样没错。
对，但很多人在面对这种感情创伤的情况下，第一个就是选择去恨对方，然后会觉得过不去，就是对方欠我，或者说对方怎么可以这样做，那这时候你当然是需要一些好朋友一起骂嘛，但是你不用说真的一定要走到心里，因为可能十年后这些事情可能都是你成长的养分嘛。
嗯，
你最后没有办法打不倒你的就会变成让你变得更坚强啊。我是这样走过来的啦。
我都不好意思讲话。
不好意思讲话，这个做贼心虚对不对？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我觉得这个气氛应该是要一个比较你知道就是陪伴失恋的听众走过这一次。
就是我真的懂，因为真的大家都有失恋的经验嘛。
嗯，
你当下可能真的会觉得过不去，但是你真的要想十年后你还会在意这些吗？十年后你就遇到更好的人了，或者是说你最后放长线，最后他又回来了。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要花时间，然后慢慢的去疗伤。那我希望你最后可以好好的走出来，好好走出这段感情，因为最后还是你要去面对，你要去放下。
嗯，
加油，
加油。下一题，目前的工作因为产业的关系薪水还不错，但是框架偏旧，会建议换工作跟上比较新的框架吗？
所以听起来是这个公司都整体是用比较旧的框架嘛。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一样，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有的人呢他可能会说好像新的东西比较好，新的东西比较潮，可是我们根据很多人的研究发现，比如说你最好还是使用这些 boring technology， 比如说 Java 可以用你就继续用嘛，你不一定要用到什么最新的最潮的语言或是框架，因为很多时候就发现这些旧的框架呢是经过时间验证的。
对，
所以重点不是说你到底是用新的框架还是旧的框架，重点是说你怎么知道说这些框架做了哪些决定去针对不同的 case， 然后让这些框架变得更 robust， 这个东西是可以学起来的。就比如说现在大家都使用 Kubernetes 嘛，那其实 Kubernetes 之前 它的概念跟现在使用 Kubernetes 都是类似的，只是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不一样。那你要学的是说他们这些工具是用了什么方式去解决背后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嘛？这个才是新的框架的一些优点，但不见得是说一定是新的比较好或是旧的比较不好啦。
对，那另外一方面听起来是你应该是还蛮有这种就是学习新东西的这种心情的，所以我觉得也可以考虑一下说你是不是希望可以找到更多的学习的机会，这个也是一个考量的点。就是如果你觉得现在公司学不到什么东西的，你想要再多学一点，那也是一个可能驱使你换工作的一个动力。
没错。
下一题，请问工作与养小孩如何取得平衡？
哦，我觉得就我们之前讲过嘛，就是你养小孩的标准如果降低的话就比较容易得到平衡了。
对，或者是说反正我是觉得好像心里不要去想到要取得平衡，而是说现在有什么事情你觉得你应该要去做就尽量去做，不管是工作或是养小孩方面。
对，就是你的时间就是有限嘛，那你就是怎么样去规划你的时间，那不管是你工作标准放低或者小孩标准放低，才可以让你同时兼顾这两件事情，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的。
下一题，可可肯吉你们好，超喜欢你们的节目和现实，想问你们生活上遇到很干但也不太能沟通的人会怎么应对呢？会不会有想给他一些教训但不理他，会不会简单一点的纠结？我好像我现在都是觉得，因为其实你这种讨厌的人看多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还不少，那好像也不太想要花太多心思在他们身上。
对，我觉得是看他对你的生活有造成多大的不方便。
对，
如果今天就只是纯粹工作上好了，他对你的私人生活没有什么太烦或是太侵犯你的私领域的事情的话，我就会选择 let it go 了。
对，
但是如果今天是说我的生活被打扰了，那当然是想办法跟他干回去嘛。这就是一定要跟他就是对做到底嘛。
没错，
所以就看你舒适圈在哪里啦。如果你的舒适圈被侵犯了，私领域被侵犯了，那遇到这种很干的人，我觉得大家不要吝啬，一定要直接对干回去。
对对对。那如果说其实你就只是看他不顺眼，那他其实也没有真的对你造成什么影响的话，那就 let it go 吧，生活上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
对，不要把时间花在这些不值得花时间的人事物上面。
是的。下一题，请问肯吉可可对于台湾电子代工厂未来20年发展有什么看法？谢谢。
这个
好大的一个命题，
不是我们的专业领域。
对，老实说，不太懂。
对，我们不想要假装我们可以针对这个台湾电子代工有什么好的 insight， 我们就是没有，因为我们还是在美国软体产业为主嘛。
是的。下一题，李阳喜欢什么样的女生？他喜欢姐姐。
对，我觉得他，可是有的时候又看到他跟男生好像也处得很好。
哦，好像是
他都会跟一些哥哥说要抱抱抱抱，就不认识的。
对，
所以就好像男生女生只要稍微比他大一点的，他看起来好像目前都蛮喜欢的。
哦，好像是哦。对，都会想办法去就是跟人家玩啊，吸引人家注意，勾引人家这样。
没错，而且我后来发现他基本上呢不喜欢在外面的时候不太喜欢跟我玩。他在外面的时候都喜欢去找路人玩，他就喜欢新鲜的。
对，他想要去探索不同的人。
对。
下一题，不知道肯吉跟科科会给刚上班三天的毕业生怎样的建议，在美国的公司还是每天都要加班，该怎么调适心情，从自由自在的学生变成每天绑死在公司的生活，不能 hybrid， 试用期没加班费要加班吗？
我觉得从刚毕业到第一份工作，我觉得这个转换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啦。
是的，
我自己也觉得，就是说在学校的时候你好像好像都是 顺风顺水的嘛，那但是到工作的场域的时候，大家都是比如说很多人是有多年的经验的，那个多年经验做事的方式就是跟你在学校做事的方式完全不一样的。
对，
所以我觉得前面这可能刚工作的半年一年，你第一份工作的话，我觉得是好好的学习怎么样使用专业的方式去做事情啦。那至于说加班，就看你愿意牺牲多少的工作时间，如果你觉得你不想要花这么多时间加班的话，你觉得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你个人的生活要顾的话，很重要的一点是适时的说 no， 或者说适时的就是你做到一定的时间你就要下班了啦，这样子你才可以做的比较久啦。
是的。下一题，今年要去美国读统计 PhD， 一直很犹豫于要不要选 Machine Learning 作为博士研究的主轴，很怕在毕业时自己的领域出现像 ChatGPT 一样厉害的产品，不知道肯吉科科科怎么想的。我知道博士研究只是一个培养的阶段，主题也不一定很重要，但是 NLP 相关的 PhD 在找工作多少也因为 ChatGPT 的出现而受到影响。
这个真的我们很难预测未来啦，就是说这个产业呢随时都有可能因为一些新的科技新的技术要影响嘛。那比如说如果真的像很多人预测的说之后 AI 可以取代软体工程师的话，那我们现在这边你要说你现在就不努力了吗？就比如说今天五年后就没有软体工程师工作，或者十年后这个东西就消失了，你现在不努力了吗？ 这是我想要问的问题啦、
嗯、真的。
那如果你不会因为这样不努力，那现在能做的事就是说你想办法去跟上最新的工具，最新的科技趋势，想办法增加自己的能力。那有一天，因为大家都有一个会有一个很极端的想法，就是说这个东西要么就是突然有了或突然没有了，就是说要么就是有软体工程师，要么就是软体工程师完全被取代的。但是现实世界永远不会这么极端，就是一定是渐进式的，在一些领域呢我们可以自动化，可以被 AI 取代，让这些软体工程师的需求可能没有这么多。可是说你也说要突然大家都没有工作了，或者说像你现在做 machine learning 嘛，你就突然有一天觉得说 machine learning 未来都完全不需要人了，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有点想的太过极端了啦。
嗯，是的。那因为你是要念 PhD 嘛，所以我还是会建议说还是要选一个你心里真的是也还蛮有兴趣的题目再去做，因为博士研究的期间真的通常都是蛮长的，所以要可以支撑你撑过这个博士研究的期间，其实也真的是必须要是一个你有兴趣的主题啦。如果你为了想要就是工作方面可以使用到而去硬选一个你不喜欢的主题的话，那这个 PhD 可能会念得蛮痛苦的。
对，因为你这边没有提到你有什么其他的选项嘛。
对，
那如果你只是在挑领域的话，当然是挑一个你自己有兴趣你可以做比较长久的，然后尽量不要受到这个市场波动的影响啦。因为如果你今天做的是你喜欢的，你投入进去的，那其实不管现在市场状况怎么样，你有热情你还是可以把它做得很好的。
对，而且统计 PhD 其实应该还是蛮多领域都会有需求的啦，当然不一定是最多的需求，但是应该都还是会有需求的，所以就是好的选一个你喜欢的主题吧。
对，因为科技业的天花板说实在还是很高啦，就说你跟其他的产业比，其他的科系比的话，你虽然说你短期之内看到这一两年 AI 的发展会觉得说哎，我们这个天花板是不是稍微会被降低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比你去选其他非科技产业会好一些。
是，好，最后一个好像不是问题，他说天马行空，
纠正我的错字啊，我本来要打天马行空变成天马星空。
嗯，真的感谢我们的朋友郭玉行的纠正。
好，那我好不容易把这个 IG 的 Q&A 也一并的回答完了，那一样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要支持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大家追踪我们的 IG 脸书，然后最好是可以在 Apple Podcast 上面五星留言分享，那我们都会定期把大家的问题拿出来回答。
嗯，好，那今天就先到这边了，希望大家还喜欢，我们下周见。
好，拜拜
拜拜。Bye.